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现在又是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了，依然是我叶明道为你主持的。不过今天是真道分解使徒行传研读的最后一次跟你见面了，在其他节目呢，你还可以继续收听我叶明道为你主持的节目的。那么明天开始，真道分解由陈向为你主持，他跟你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了。今天我还是跟你一起来从保罗的传福音的策略来看一看拆船。我总感觉到教会如果是光传福音不栽培不行，传福音有栽培还不够，还要拆船，好像是当年的安提阿教会把保罗他们拆派出去，把最好的人工人啊，神的工人把他拆派出去，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哦，给万民做主的见证。如果光做一个信徒不传福音不行，你领了人归了主你不栽培不行，你光顾自己本地不行，我们要到外地去，同文化异文化都要去拆船，这个事工啊是很重要的啊。接着下来今天还有一个环节，就是陈向儿的圣地风俗游踪，继续的讲一讲，哎呀大家都知道的奥林匹克，奥林匹克四年一度的运动大会原来就在希腊这个地方开始的，去年就回到发源地举行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呢他会跟你看一看奥林匹克的起源是怎么样的。好，先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的研读吧。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还记得上次我跟你分享了保罗传福音的策略啊，我是盼望能够帮助你掌握传福音的技巧的。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头，做光明之子，实践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今天呢是使徒行传研读的最后一课了，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卷初期教会历史书给宣教的事工上有什么提醒和鼓舞吧。保罗在教导的时候，他的信息中心呢，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心，这和异教徒所信的恰好不同啊。信心不单是一个宗教的理论、道德观念上的知识，也不只是承认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东西，或者是指一个人喜欢表达自己的性情。信心其实是一种行为，是一个人从性格的接触层面开始延伸到生活的层面上去，这种打开心灵让圣灵内在，或者说叫内住吧，甘心受圣灵的影响，受圣灵引领的一种新的生命。当一个人拥有信心，他的生活就与基督联合起来了，结果就会受生命的新的来源，这就代表全心信靠基督会供应我们的一切，照顾我们的生活，就代表我们要放弃原来的旧有的生活的形式、方式、方法、价值取向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那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啊，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我们很乐意让旧我接受新的生命，接受洗礼。洗礼不只是一种形式啊，而是代表灵里的完全。我们属灵的光景会因为外面的生命而表现出来的。保罗曾经教导我们说，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若口里不承认，仍没有把灵魂交给神； 若洗礼不是以信作为根源，那就和保罗所传的相违背了。另外一方面呢，保罗所传的福音包括了两个很著名的元素，分别是审判即将到来，以及神的愤怒会临到。保罗传的福音是叫人悔改，因为审判的日子即将来到啊。只要救恩的门被打开，就能够脱离神的愤怒了。他向异教徒也重申呢，在基督里的救恩可以得到释放，相反呢，不在基督里则只有死路一条了。保罗一直没有和犹太信徒争辩这个律法的问题，只强调寻求神的救恩就是要从十字架开始，向自己看是死的，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他没有把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差异减少啊，仍然宣称是一个属撒旦的，一个是属神的，而他的工作就是要把黑暗转向光明。保罗在宣教当中啊，期盼着他的受众是流动的，他相信他传福音是由神引领的工作，这是福音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呢，是信心的一种表达的方式。缺乏信心的讲道是等于什么呢？等于不是在讲福音的内容。因为信心是福音的一部分，所有宣教士都必须肯定他是被神差派到某个地方来服侍神的，这是需要的印证。保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的过程当中啊，充满了信心的盼望啊。保罗常常就一个重点启发受众，过程当中啊，没有虚谈。而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呢，就是只喜欢播种，缺乏等待种子生长结果。从宣教士的报告当中呢，我们知道他们经常一条村庄一条村庄的去探访，有时候啊，只能向很少人传福音。那么至于保罗呢，他不但是播种者，也是浇灌者，引领受众在信仰上做出决定，结出生命的果实来。那当然了，他也遭到拒绝过的。保罗从来没有在一处安定下来过，他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几年，建立教会，当地的信徒有根基之后呢，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传福音涉及到生命上的道德标准呢。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被拒绝了，仍然要坚持下去。那弟兄姊妹，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慎重考虑的，那就是要持续的在一个城市或者村庄里头几年向他们传福音。我们或者会害怕遇到一些问题，如果回想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就是要去啊。那就会听见那些需要福音的地方的哭声，看见他们向我们这些信徒招手的影子了。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保罗的宣教资源主要是有两个方面，金钱和人。金钱和人，当然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金钱奉献和管理上有三个原则，那我们要注意了啊，这是值得身为教会领袖的弟兄姊妹要学习效法的。第一，他从来不为自己寻求金钱上的帮助。第二，他不为他布道的对象寻求经济的支持。第三，他不管理地方教会的财产。重复一遍他的三个原则啊，他从来不为自己寻求金钱上的帮助。第二，他不为他布道的对象寻求经济的支持。第三，他不管理地方教会的财产。 保罗在接触人和教会的过程当中啊，他拒绝接受听道者的任何的好处，目的就是叫人不花钱而得到福音。保罗他小心翼翼地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一些信徒的供养，主要原因是为了不让福音被拦阻，另外也是不想成为信徒的负担，避免别人误会他贪心，更主要的是不留任何的把柄让人有机会去攻击他。保罗在最后一次见以弗所长老面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他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并且亲手做工供养自己和同工的需要。但是保罗并不是完全不接受信徒的奉献的，他不止一次提到过腓立比教会一次又一次的供应他的需要，每次接到奉献他都是以感恩的心来领受的。他不太注重金钱，只是努力的去传扬福音，完成大使命，同时注重培训，栽培更多的信徒成为神的工人。在教会当中，大部分传道人都以福音养生的，保罗也认为这是合理的。不管是旧约圣经或者耶稣的教导，都同意传道人有权接受信徒的供应的。那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了。主耶稣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看了啊，主耶稣从来不提钱，他只关心人的需要，他看人的生命比任何东西都更加的宝贵。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参与宣教的工作的。保罗用了10年的时间将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的4个省份，分别是加拉太、马其顿、亚该亚和亚细亚。在公元47年前，在这些地方连一间教会也没有的，但是到了公元57年，保罗说他在这些地方的工作已经完成，教会已经成熟了，所以他希望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我们知道他指的就是西班牙那个地方说的了。保罗作为宣教士，不单单是带领人信主啊，而且在各处建立了基督的教会哦。教会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于牧养信徒，而且要成为明灯，照亮整个的社区啊。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首要的任务是对初信者的栽培，这就关系到整个教会的前途和发展了。保罗用最简单的方式，最实际的方式来栽培初信的人，他所表达的信息都是福音的核心，强调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是全能的创造者，圣子是我们的救赎主，圣灵是我们生命的引领者。一位初信的信徒，或者是一个新建立的教会吧，如果习惯依赖外界的帮助，生命和侍奉将会失去成长的空间了，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了，永远需要别人的指挥和照顾了。如果信徒的生命不能健康的成长，也会很容易的产生独裁的教会的。一名初信的信徒已经有了属神的生命了，在他里面有自然成长的能力，所以我们应当要放手了，鼓励他们自己寻求神的帮助。当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不仅仅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而且是具有领袖潜质的基督徒。保罗建立了一间教会之后啊，会停留一段时间，教导信徒，按立长老，然后就离开。有时候把同工留下来牧养啊，自己就继续的前进了。比如路加曾经留在腓立比，直到保罗第3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啊，才再次的会合。提摩太和希拉曾经留在比里亚，后来又被差派到帖撒罗尼迦、哥林多去兼顾门徒。另外呢，保罗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啊，他还常常与教会保持联系的，因为新的教会时常是遇到一些问题的，需要指导，那么他 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给他们及时的帮助了。保罗一面用书信、差派同工、探访等等的方式与教会保持联系，一方面呢，却让他们独立的运作，让他们学习独立。如果你留意读《使徒行传》的话，就会发现，保罗临走之前会安立长老，使他们有一个健全的组织，可以有效的管理教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呢，保罗只需要偶尔的关心教导，教会就可以健康的成长了。那今天如果我们差派宣教士出去带领人信主建立教会，除了教导信徒福音的核心，使他们与神建立直接的美好的关系，还要教导他们如何查考圣经，让他们养成查考圣经的好习惯。当宣教士离开之后呢，当地的信徒可以自己从圣经当中找到神的教训，行在神的心意之中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们可以把这些教会的建立当成是一个整体的工作来看，来学习保罗的宣教原则。这些教会是在保罗的带领底下建立起来的，保罗所做的是一个完整的工作。他建立教会之后继续留下来做栽培的工作，帮助教会独立健康的运作成长。当保罗离开的时候呢，他可以完全的放心把教会交托给当地的信徒，还训练他们的领袖交给他们，因为他深信神会掌管，因为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事实上，保罗有不同的传福音的策略的，他对于多神论者的模糊混乱，这是教导他们要寻找独一的真神。他教导这些多神论者一条简单的道路，那就是寻找那又真又活的真神。保罗解决了他们的困惑，帮助他们达到了更加和谐的情况。那么对于所居住的环境不圣洁，充满了污秽，保罗给了道德上的标准和审判。对于活在罪的重担底下得不到释放，内心充满了悲观绝望的人，保罗所传给他们的信息是带来了曙光和自由。对于那些惧怕邪灵的，保罗启示了圣灵同在的仁慈和能力，说明圣灵是黑暗当中的光明。那么对于不满意所敬拜偶像的人呢，保罗就教导他们要侍奉独一的真神。对于被恐惧缠绕在黑暗当中没有出路的人，保罗给他们一个肯定，那就是神是从坟墓当中复活过来的神。对于软弱有需要支持的人，保罗告诉他们有圣灵的同在。还有对那些孤独的人，保罗说将来会有恩典，因为以前的都已经过去。好了，总的来说，保罗的信息把受众啊从幻想当中带出来，给他们希望，让他们有力量去经过人生的低谷。从这方面来看呢，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啊，对异教徒的的确是充满了安慰和同情啊。哎，我们发现当中没有人用暴力的办法去攻击保罗他们这些人，也没有人用卑劣的手段去蔑视保罗的宗教。那另外一方面，保罗并没有说偶像崇拜的人呢可以得到赦免啊，保罗给他们的受众啊清晰的信息就是要敬拜真神，让他们知道自己当如何去做。对于这些异教徒来说，他们在享受永恒之前必须要和过去一刀两断，断绝关系，因为引向神的道路只有一条，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救恩的盼望。好了，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忽略以上的这些信息呢？现在有不少的教会很容易忽略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救恩盼望的这个信息哦，反而会夸大其词的称赞异教的真实和他们曾经做过的善事，什么美德，把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那有时候啊，我们向人传福音呢，也感觉得很尴尬，也想来想去，想了好久才敢说出敬拜偶像是罪的事实啊。我们忽略了审判者就在门口了，神的愤怒随时会向不敬拜他的人发出的。我们没有强调接受福音信息是避过神的愤怒啊。好了，如果我们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探讨异教徒的过去，就能够更加有效。如果我们的希望是逐渐的改变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就要切实的去做。宣教士的工作不是叫人从异教的庙里头转向教会的聚会地方，而是要他们敬拜偶像的庙里头点燃神的灯，把信徒的标准当着是灯油，使灯烧得更旺更旺，引领更多的人能够悔改归向耶稣。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哥林多前书9:25，凡教力争竞的，凡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使徒保罗喜欢用运动来说明真理，他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说凡事都有节制，就借用了运动员当时备战运动比赛的情况，也就是现在的奥林匹克比赛。参赛者在比赛开始的前30天，他们要住在同一个地方，在那里受持续的训练，他们必须同意节制美味的食物，有规律地锻炼身体，并且在比赛的时候遵守全部规则。当一场运动比赛结束之后，传令官就大声宣布得胜者的名字和他来自的城市，裁判官则送给他一支棕榈枝，并在比赛的最后一天给他戴上花冠作为奖赏。在去年的希腊奥运中，这种花冠再次出现在运动场上，所有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都戴上一个花冠，这是很有意义的行动。在保罗的时代，这种花冠是用他们视为神圣的野橄榄树叶做成的。保罗提到，基督徒所得的冠冕是不会朽坏的，就是对照希腊比赛中这种野橄榄叶子来说。保罗更加用运动的知识来鼓励信徒要有团队精神。他曾经勉励腓立比人，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又称赞腓立比的两位妇女，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齐心努力和一同劳苦都是运动的术语，也让我们明白团队精神在教会工作上的重要性。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箴言4:20-22，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好了，谢谢陈香儿向你讲完了今天的圣地游踪。哎呀，时间真是过得很快，《使徒行传》已经讲完了。 我验明到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啊，当我跟你传讲，跟你一起来研读的时候啊，首先得益的是我自己。从这么30天的这个研读当中啊，我就感觉到我学习一个功课，最重要就是啊，我们不但是要去领受圣经的真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去行出圣经的教导。保罗就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一生去行出耶稣基督交托给的大使命，用行动去证明你是一位主耶稣的门徒。哎呀，这点很重要的，不要老是做一个信徒。哎呀，我相信了耶稣了，我受洗了，我什么都可以相信了，但是你就是不去传福音，你不能做一个门徒，你不能够训练别人再去传福音。那这一点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不能是光做一个信徒，我要做门徒，要培养其他人跟我一样做门徒，我们要是实践大使命啊，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啊。我感觉到很多事情呢，要在今后不断的学习，要操练的。我也希望你能够在实践大使命方面呢，做出你的行动吧，学习保罗去传福音，因为保罗说，传福音的人有福的，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记住了，传福音有福，不传福音就有祸咯。好，再见，愿主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
脚前